在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如此的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啊，今天是一个主日，我们祈求你的话语再一次的向我们敞开，让我们在你的宝座面前领受你话语的时候，生命再一次的被你牧养。求助你祝福你的讲台，赐福你所使用的器皿，把它分别出来，被你单单的使用。愿上帝借着今天的早晨，使我们的心灵更加的靠近你。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看过我们每一位肢体。求助你的话语浇灌下来的时候，你也牧养我们心灵的时候，你的完全、你的恩典、你的宝座也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嗯，
好，感谢主。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记录在天上的名。我呢以一首古诗，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正道。有一首古诗是这个唐代诗人孟郊写的，他写的我用最后两句吧，他说什么呢？他说：重逢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苍昂花。这是一首古诗，是唐朝的一位诗人。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有一个背景，就是说他呢考中了这一个进士，他就非常的高兴，所以他就写了这两句诗。他的意思是因着浩荡的冲锋，得意的纵马奔驰，就好像一天就可以看完首都长安的市井繁华。这两句话呢表达了诗人的那一个身材飞扬的得意之态，抒发了他的心花怒放的心情。这是一件真事情，就是这个孟郊呢，他是活在了唐代，在公元的796年，就是主耶稣降生已经790多年了。那个时候呢他46岁，他奉母命的第三次赴京科考，终于登上了进士第，也就是说他榜上有名，他就死不继胜的立刻做了此诗，表达他的喜悦之心情。我们可以换一句话来理解，就是说考中进士是他当时最欢喜的一件事了。在他的认识当中呢，没有任何一件事比这件事更高兴，这就是他的心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也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生命中有没有比现在更高兴的事呢？当我们回到这段经文，这70个被差遣出去的宣教士，现在呢他们回来了，当他们向主做了工作汇报的时候，注意圣经说他们都很欢喜，他们特别的呢提到了一件事，就是鬼因主耶稣的名服了他们，服从了他们，他们把鬼从受害者的身上赶出去这件事情，这让他们经历到了耶稣的全能，也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分享了对魔鬼的得胜。由于在他们的奉差出去时，注意我们看这一个十章的时候，主只是吩咐他们去医治病人和传讲神国的福音，这次的差派当中呢并没有特别提到赶鬼这件事情。我们也知道他们赶鬼在这个赶鬼上有一个失败，但是这次呢他们得到了这个意外的收获，所以呢心情就格外的喜乐，格外的高兴，他们拥有比以前更多的喜乐，这就是他们高兴的事情。 好，那我们今天呢还是以三点来分享今天的正道。我们看第一点，脱离撒旦的惦记。主耶稣呢就着鬼被他们征服这件令他们高兴的事情做了一个权威性的宣告解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啊，十八和十九节这两节经文，他跟我们今天的人呢看见三件事情。第一，撒旦挫败了；第二呢，主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权柄；第三呢，我们胜过了仇敌所有的能力。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的和给门徒看见的一幅属灵的画面，是在我们的肉体啊，是肉眼的这样一个世界当中看不见的。而他让我们看见的是哪里的呢？是灵界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啊，那这个魔鬼呢，他用罪恶和死亡统治着这个世界，统治着世界上的每一个灵魂啊，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我们再往前推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魔鬼撒旦呢，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他非法的从亚当那里获得了统治的权柄。那从此以后，整个世界他就成了王，所以他就会用什么呢？他就会用悲伤、绝望、恐惧、忧愁、失败、死亡随意的践踏世上的每个灵魂。他行走在我们的灵魂当中，存着毁坏我们生命的意图，肆意的践踏我们。是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相信这些灵界发生的真实的事情，甚至于我们也可以说，你可能不太相信撒旦的真实存在，甚至于你可能认为自己能够可以与他们抗衡。但是，请允许我告诉你，这一切并不妨碍他统管你的生命。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保罗就特别的指出一件事情，一个事实，任何一个在今生今世风俗生活之下的人，哪怕你是活力四射的一个运动员，或者你是一个才识敏捷的学者或者科学家，或者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介小民，都毫无例外的在不自觉的随从顺服这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保罗说，在今生的意义，今生的生命当中，必须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一起看齐。换句话讲，今生今世是邪恶的，是败坏的，是堕落的。为什么呢？因为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他在统治着世上每一个人的生命。就算是我们否认有位格的恶魔存在的人，也没有办法否定存在于现代人心中的恶念和倾向于犯罪抵挡神的本性啊。这就解释了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会抵挡上帝，因为魔鬼在中间，因为撒旦在统治着我这些人。所以你被撒旦囚禁在现今这个时代的潮流当中，他活动在我们非法 哦，他活动在我们不能用肉眼所看见的世界当中，他支配着你的生命、你的观点、你的行为，随时将一切的罪恶错秒有效的倾泻在你的身上。你本来就是模糊的，本来就是叛逆的，所以呢他来的时候更蒙蔽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找不到那一个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叫什么呢？这就叫践踏。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他就讲到说，他叫盗贼，他来了就是要杀害，是要毁坏我们的生命。而这就是撒旦在这个撒旦与这个世界的一个关系。所以当七十个门徒带着使命奉差出去传讲福音，看到属灵的得胜的时候，主耶稣宣称这些得胜唯一的解释是撒旦从高处被拉下来，并且击败了他，这是大征战胜利的一部分。这节经文当中呢，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他曾经看见，表示是什么呢？耶稣在创立世界以前，在永恒当中他就已经看见了这件事情必定要发生。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到了这节经文的伟大了吗？撒旦冲天坠落，主耶稣看到了魔鬼已经被挫败，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耶稣基督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他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他的荣耀还没有十字架的荣耀还没有彰显出来，但是他的果效已经显明出来了。基督得胜死亡，打败黑暗的权势，应验在了门徒们的生命当中。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得胜也应验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击伤魔鬼的头的这个预言，这个迷惑普天下的王与他的爪牙一同被摔下去，这就是他们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坠落。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撒旦的死亡权势呢，我们知道他就彻底的失败了。所以耶稣基督呢在后面跟了一句形容词，闪电从天上发出就不会再收回去了。同样的，撒旦失去了他对人的灵魂的统治权，就再也不能重新的掌权了。撒旦失去统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有机会从彻底的无神论转变为忠实的有神论，意味着你可以有机会思想什么是天上的事情，意味着你里面那虚无的永恒观念一下子就因耶稣基督的福音变得真实起来。所以为什么这个时代是无神论呢？因为魔鬼在统治着它。为什么今天你相信有神呢？是因为主在你的生命中已经撤去了，打败了魔鬼对你的统治。当撒旦失去统治你的权柄的时候，这场属灵的征战你也有机会打败它。所以保罗就说，死亡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在每一个神儿女的生命当中。我们从前都是地狱之子，现在因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并且获得了使用基督能力的权柄，可以无惧的践踏灵界的黑暗权势。一个真实的信徒他拥有一种属天的特权， 这种特权就是践踏蛇和蝎子。我们换句话讲啊，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拥有得胜黑暗势力的特权啊，这是真实的。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看到撒旦坠落的画面的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在旧约当中啊，在约书亚记第十章里面，约书亚呢带着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时候，以色列人呢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神打败了当时的迦南的五个王。所以约书亚就对跟随他的军长说，你们进前来，把你们的脚呢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鼓励这些军长在征战中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将所要攻打的一切的仇敌这样的待他们。这在宣告耶和华神和他军队的得胜，这也是预示着上帝的儿女可以践踏一切仇敌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面对与自己的罪恶征战的时候，你有信心吗？我们在这场今世的属灵征战中，你是丢盔弃甲的逃跑呢，还是一往无前的迎战呢？我们与罪恶征战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还没有到想要放弃的地步，所以我们要想起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些应许，给我们权柄可以胜过他，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他赐给我们永生，他赐给我们复活，没有谁可以拿走。他所赐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是真正的喜乐。我们的这个喜乐要比唐代诗人孟郊考中进士更高兴更欢喜才对啊。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孟郊的背景啊，他在公元800年，孟郊呢因为他考入了进士，就意味着他有被进入这一个公务员的这样一个福气当中，所以呢他就称为了江苏的溧阳的相尉。但是呢他这就是相当于他是一个公安局的局长，但是他不想干这个官啊，不喜欢这个职位，所以常常呢就撂下工作就做事去了。所以804年呢他就辞职了。806年的时候呢，他又蒙他的上司抬举任河南的水路交通部的部长。那到了814年的时候，又被这位上司抬举到信元军参谋去做参谋长。那这一年呢他就去赴任，结果呢到了河南的灵宝市就暴病身亡，中年的时候他64岁。弟兄姐妹，我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我要表达他的重逢得意马蹄疾在他的生命当中并不是持续的，其实他的一生是穷困潦倒的，他是很可怜的。他那个当时考中进士的那个欢喜和快乐，因着撒旦和罪恶对他的统治都流失了，都失去了。所以作为一个信徒，我们比他有更真实的欢喜才对。所以孟郊呢他考中进士终究摆不脱今世风俗的网罗，也胜不过撒旦对他灵魂的捆绑。他以今生的事情为自己的喜乐，他的灵魂因自己的喜好而进入了地狱。 当他的欢喜在今生消费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想，哀哭其实正在等待他。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在今生你有多少的喜乐，或者说神借着耶稣基督在今生使你有机会靠近上帝的宝座，并且随时胜过了撒旦的权柄，你喜乐吗？你欢喜吗？你快乐吗？这个是需要你值得你好好思考的一件事情。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我们来看第二点，记录在天上的欢喜。在我们的身边，其实许多人，我相信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基督徒而欢喜快乐。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我们是一边做着基督徒，一边以今世世俗为自己喜乐的源头。一个以世俗之事的欢乐为重的人，他在属灵上是危险的，因为世俗的欢乐是叫人死。因为圣经叫我们知道，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弟兄姐妹们，请大家能够理解我的话，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工作，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养家，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能做正当的职业，这些都能。但是我要讲的是，你的重心在哪里，是不是？请允许我挑战你们，你的信仰走到今天，你会因自己是上帝的儿女而高兴欢乐吗？你会因自己一生的罪恶被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而高兴吗？你是否会因自己已经出死入生而欢喜跳跃手舞足蹈呢？在属灵的福气与世俗的荣耀之上，其实我们更倾向于后者。属灵的福气看不见，世俗的荣耀更容易打动我们的心，我们信的信的就开始用肉眼的肉体的眼睛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人和事。所以我们再回到经文，当这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报告说应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的时候，主耶稣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是什么意思？门徒单单因着有能力行出神迹和制服穷鬼而带来的欢喜，他们有这种权柄是因为撒旦的能力已经被耶稣瓦解，这个没有错啊，这个高兴没有错，这个喜乐没有错，但是这就够了吗？你的欢喜就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吗？主耶稣说不，不是的，你们还有更大的欢喜。那这个更大的欢喜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你们要因你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哈，著名的演员刘晓庆啊，大家应该都知道，非常的出名啊。在一次金鸡奖的电影颁奖会上，他给获奖演员奚美娟颁奖时，哎，他拿着奖杯，他要给人家颁奖，但是他呢，把奚美娟就推到一边，自己站在了 C 位，高举奖杯向观众席示意，好像自己获奖一般，同时也舍不得把奖杯给人家啊。最后还是另一位主持人示意他，他才不舍得给了人家。中国电影金鸡奖是中国大陆电影界的权威专业的电影奖， 是由电影界的专家组成评奖委员，并由专家实名制投票产生的一个奖项。那这个金鸡奖呢，对于演员来讲意义重大，许多大陆的演员呢都盼望自己能够得到金鸡奖，包括刘晓庆在内。但是很遗憾，刘晓庆不在其内，获奖名单上不记录他的名，因此他没有获奖的机会，他只能拿着别人的奖杯空欢喜一会儿。我要讲什么呢？我要讲的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想过，在你今生中你最想获得的奖项是什么？这个奖项代表着你在众人中讲比他们技高一筹，也代表着你生命中最荣耀的时刻。弟兄姐妹，有吗？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今生你想过自己的名被记录到天上吗？你会为这件事情而欢喜快乐吗？这比演员获奖更荣耀。所以主耶稣说，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在表达一个什么意思？这是在表示你这个在世上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有机会靠近神荣耀的宝座。神允许你张扬他的荣美，神允许你有机会分享他的荣耀啊！刚才我们在启示录的二十章已经读到了，在天地海都逃避的那日，全人类都要站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神的卷宗展开的时刻，就是决定每一个人命运的时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这里面有两卷册，一卷是生命册，一卷是心纬册。但是圣经里面仅仅告诉我们说，仅有生命册上记载有名的人才是蒙福，才是应该欢喜跳跃的人。当天使在那一刻按着生命册上记录的，按着时间，按着地点，找到21世纪中太原兄城教会的刘弟兄张姐妹的时候，你应当是高兴呢，还是应当惊奇呢？所以万物终结的末日，上帝会让我们看见两件事，右边是新天新地，左边是永火的地狱，右边是永生，左边就是永刑。属生命册的人在右边，属地狱的人在左边。如果这幅画面清晰地摆在你的眼前，请问你是不是特别渴望天使能够在上帝的生命册上找到你的名字呢？我相信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乐意自己是在心纬册上被记录的，对不对？因为记录在生命心纬册上就意味着要被上帝审判。试想一下，如果你的名不在生命册上，而是在心纬册上，你必将凭着这案卷上所记载的，照着你一生当中所行的，接受上帝公义的愤怒的审判。弟兄姐妹，你想过那个庄严肃穆公义威严的时候吗？假如你被在心纬册上找到，你会不会那个时候立刻就对主说，主啊，我此刻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宣誓相信，因为这个地狱太可怕了，你看着地狱的压迫感，你就渴望自己能够进入天堂。 我们中间的每一位肢体啊，每一个今天听到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侥幸。请问你是不是这样想过，我今生在世上好好的享受俗世的生活，来世我再好好的信主。你想这样的忽悠自己的人生和生命吗？你想这样忽悠上帝吗？还是请我容我严肃的来告诉你，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那是你想的。那个时候让我告诉你，其实你后悔痛哭也没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你们认真的听，答案就是那个时候是永恒的状态，那个时候是永恒的天地，那个时候没有时间的观念。换句话讲，就是万事万物已经被神给定的结局，永恒中决定的事情是不可能更改的。不然怎么叫永恒呢？不然怎么叫永恒的审判呢？不然怎么叫永恒的上帝呢？你不要用今生的时间观去衡量那个将来的永恒。上帝只在今生允许我们有悔改的机会，悔改相信只发生在今生今世，就是时间的次序当中。在人类的时间中讲，神允许我们悔改信靠福音。所以主耶稣同样是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的为他欢喜。一个在地上的罪人悔改的同时，我们有没有发现你的悔改带动了整个天上的氛围，众天使都为他在欢喜快乐。当一个地上的罪人在今生悔改归向上帝的宝座的时候，众天使都明白这件事情的意义重大。当一个人在基督里悔改，在圣灵里重生得救的时候，天使都为他欢喜跳跃。所以弟兄姐妹们，请允许我们再回来，你会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吗？还是一直沉迷于给世俗中的欢喜中呢？求主赐我们智慧，让你的人生充满属天的光芒，被记录在天上的名，拥有这样荣耀的人，那才是真正的有福。我们要感谢那位从天而降的基督，只有他降生在马槽当中这位圣子，我们才有机会被他带到天上，我们才有机会被记录到天上。他进入了坟墓，在那里涂抹了我们的名字，让死亡让黑暗不可以再纪念我们。他在坟墓中允许死亡抓住自己，目的是好让我们有机会逃离地狱。三天后他复活升天，把我们的名字带到天上神的宝座那里，妥妥的写在生命册上。所以保罗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来到他的宝座面前呼叫他为阿爸父，荣耀的神为我们的父。他按着我们的名，按着生命册上所记载的接纳我们，称我们为继承他产业的一群儿女。你的名被记录在天上是你生命中最欢喜的一件事，这才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感谢主。那我们来看第三点，被神纪念的喜悦。 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基督徒在地上，我们是天上的子民，我们有一个活泼的别人没有办法灭绝的盼望，就是等着主耶稣基督二次降临接我们回去。这是所有名字被记录在天上的人的福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是，你凭什么可以被记录到天上？你有什么值得神称赞的地方吗？对不对？你在他面前有值得夸耀的地方吗？我们记得看路加所记载的，在十章的二十一节，主耶稣在圣灵的感动中祷告，解释了我们这些不配之人的蒙恩的途径。他为神向我们启示的伟大的救恩表示感谢，感谢父神把这属天的奥秘揭开，让跟随他的门徒有机会领受着生命之道，附在基督里，敞开了天上的宝藏，向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显明，向那些无助的人显明，向那些渴望永生的人揭示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正如保罗在十字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里面他讲到的，他说什么呢？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的，在那智慧的人嘲讽我们的信仰是愚蠢的时候，神灭掉了他们自以为是的智慧，神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我们这些忠心相信福音的人。这叫什么呢？保罗说这叫神的智慧。明白了吗，弟兄姐妹？神用人所愚拙的道理把我们的名字记在了天上，这就是他做事的方法，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他的美意就是这样的，父神用他绝对的主权把属天的奥秘在基督里面单单的赐给我们，赐给天下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的教会，把一切能使人得救的奥秘彰显在十字架的福音当中，使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啊，使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在基督里可以认识父，认识子，认识圣灵，使我们在他的儿子里面拥有天国子民的身份，获得上帝儿女的特权。而这一切的智能，正如主耶稣在二十二节中所宣告的，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除非基督乐意向你显明他是谁，否则你根本没有机会靠近上帝的宝座，没有道路可以进入天堂。如果不是上帝愿意，如果不是基督愿意向你显明和想象，你不可能被记录在生命册上。这是什么呢？这叫恩典，这是他的怜悯，因为他是蛮有主权的神。所以保罗就宣告说，那本来不是他子民的人，现在因着基督的缘故称他为我的子民；那本来不是蒙爱的人，因着基督的受苦称他们为蒙爱的人。所以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弟兄姐妹，这是他的主权，不要把他的主权当作平常。他没有贫穷的给了每一个人，一切所有的启示都是神在基督里乐意的向我们显明，使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到天上，是父乐意在基督里 敞开自己。所以我们借着与父与子有美好的团契相交，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父是谁。弟兄姐妹们，你找一下这节经文当中，我想问大家，我们的父他是谁？你能找到吗？
天地的主。
天地的主，明白了吗？他祷告就是天地的主，拥有天地的主把你的名与他的赐福给联系起来，使你这名常常被他纪念。我再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香港呢有一位著名的影星呢，他叫梅艳芳，他在2003年呢患癌去世，有人为了纪念他呢，就拍了一部梅艳芳的电影。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梅艳芳总是问身边的人，你会记住我吗？他盼望人能够记住他，他盼望别人能够挽留他的名字。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别人记住你有什么意义呢？别人记住你的力量太微小，太微小了，没有办法使我们永生，没有办法使我们脱离地狱。然而这里面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天地的主把你的名字给记住了，他赐给我们广阔的天空，并赐给我们真的是永生的翅膀，跨越时空，让我们能够品尝那生命之水。所以在23节里面，你看主耶稣他怎么说呢？他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怎么样呢？有福了，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我还是要问你们，你们真的看见了吗？我们能不能用信心来评估你今生所看见的？门徒当时可以说是身奉其时，他们活的时代就是弥赛亚降生的时代，他们所要看见的是耶稣无比伟大的拯救的使命，道成肉身的基督就活生生的站在他们面前。然而这位他们看见的基督，在旧约当中许多的先知许多的君王想看见却没有看见，他们认出来耶稣是基督，相信他是拯救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的名被记录到天上，他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连主耶稣都为他们这件事情而欢喜快乐，祷告神，赞美神。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你会因自己的名被记录到天上而欢喜吗？你是不是一个蒙大恩的人？神用他的主权把你留在基督复活以后的时代，让你有机会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你就要发现一件事情，证明上帝确实是爱你，这也是我们要向神感谢的地方。我们试想一下保罗的比喻，保罗他比喻了，做了一个比喻，他说什么呢？一个窑匠有权柄从一团泥当中拿出一块呢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出一块呢做成卑贱的器皿。我们可以想一下哈，同是一团泥，被窑匠分成了三六九等，同样在福音里面，我们这些卑贱的器皿被神塑造成了荣耀的丰盛的器皿，他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天上被他纪念，叫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今天你的生命与上帝的宝座相连，他特别为你开通了上天的大门， 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在永恒中把荣耀准备分享给你，把尊荣准备赐给你，这是每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必要得到的福分。我还要以一个问题来结束今天的讲道，在今生还有比这更高兴的事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福音里面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求上帝看顾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把你的救赎给我们，也谢谢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在基督里面是何等的尊荣。你把我们的名字记录到了天上，你按时分粮给我们，你也要用那荣耀的全能赏赐我们，你凭着自己的主权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拯救我们，把我们与这个山羊分别出来，把我们与万民分别出来，使我们单单的属于你。主啊，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我们在世上，在今生，在这个主日表达对你的感谢。我们一起求主你更大的喜乐充满我们，让我们活在每一天当中能够靠着你得胜，因为我们的名被记录到了天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